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解读播客。我是主持人 Alex。
我是 Jordan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科技巨头亚马逊刚刚发布的 Second Quarter 2026财报。
在我们深入分析之前，我需要告诉各位听众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谢谢提醒 Alex。 那么让我们直奔主题，亚马逊这一季度的表现怎么样？
表现相当亮眼，总收入达到了200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20%。 但真正引人注目的是运营收入，增长了 43%， 达到275亿美元。这说明他们不仅在增长收入，还在大幅提升利润率。
43%的运营收入增长，这确实很不错，特别是在公司进行如此庞大的资本支出的情况下。那 AWS 部分怎么样呢？
AWS 是这份财报真正的明星，收入422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36.7%，而且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季度的加速增长。这是18个季度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，当时 AWS 的规模还不到现在的一半。
连续五个季度加速，这很强劲。AWS 现在的年化收入运行率是多少？
已经达到了1690亿美元。如果 AWS 是一家独立公司，它会排在财富500强第24位。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里程碑。
这真的太疯狂了。那 AWS 的利润率呢？
这就是重点所在。AWS 的运营利润率达到了39%，即使在进行大规模人工智能投资的情况下。与去年同期相比，利润率提高了650个基点。这打破了许多人的预期，他们认为 AI 工作负债在短期内会压低利润。
所以CEO Andy Jassy 和 CFO Brian Olsavsky 解释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利润率这么强劲？
根据他们的说法，这不是偶然的，是纪律严明的效率提升、容量优化以及对固定成本的严格管控带来的结果。Olsavsky 特别指出，尽管有大规模投资， AWS 的利润率继续保持强势。
那 AI 呢？这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问题。AI 收入有多大？
AI 收入的年化运行率已经超过了25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达三位数。再加上芯片业务 Trainium 和 Graviton 也超过了250亿美元，三位数增长。这是完全不同的业务线，都在爆炸性增长。
等等， AWS 内部两个不同的部分都各自超过250亿美元。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。那关于 Bedrock 有什么新消息？
Bedrock 的表现相当出色。在 second quarter， 客户在 Bedrock 上的支出比之前所有季度的总和还要多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加速迹象。
Bedrock 是他们的 AI 模型服务，对吧？
完全正确。有人问 Jassy 亚马逊是否真的需要自己的前沿模型。他的回答很有意思。他说，亚马逊完全可以在没有自己前沿模型的情况下建立一个非常成功的 AWS 业务。但他们仍然在追求自己的前沿模型，原因有三个：成本控制，为客户降低成本，以及对优先事项的影响力。
所以，这不是一个要么全有，要么全无的情况。
完全正确。Jassy 的观点是，未来几年内会有至少半达模型都相当不错，他们都会在 Bedrock 中，其中一个会是他们自己的。
那 CapEx 呢？我听说他们提高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算。
是的，他们已经从200亿美元提高到220亿美元，主要是由于内存成本的上升。但这里关键是，即使投资220亿美元，他们仍然没有足够的容量来满足2026年的所有需求。
所以需求真的超过了供应。
是的，而且这还只是早期阶段。 Jesse 强调，大多数企业仍然在相当早期的阶段来看待在生产应用中大规模使用 AI 推理。他现在相信 AWS 最终可能成为一个500亿美元或更大的业务，并且很可能成为1万亿美元的年度收入业务。
万亿美元？这太疯狂了。
我知道，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声明，但考虑到需求和他们已经签署的合同数量，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那一般零售业务和商务部分怎么样？不仅仅是 AWS。
零售业务也很强劲，他们在杂货业务上取得了重大进展。从年初开始，活跃生鲜产品客户数增长了 50%。而且他们现在在美国2300个城市提供当日生鲜配送。
那在城市里什么东西卖得最好？
这很有意思，在提供这项服务的城市中，前十大畅销商品中有九种是新鲜农产品。对于包含生鲜的当日订单，平均来说，每个订单的单位数是普通订单的三倍。
所以生鲜销售真的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。
完全正确，他们还启动了 Amazon Now 30分钟快递服务，在九个国家的250多个城市提供。Second quarter 增长率达到 80%， 顾客数量增长了 60%。
Amazon Ads 呢？
也很强劲，广告部门产生了198亿美元的收入，同比增长 26%。 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 AI 工具，比如 Ads Agent， 它可以将几小时的广告设置工作减少到几分钟。使用 Ads Agent 的广告主看到 8% 的 CPM 降低和 6% 的 CPA 降低。
那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？
我认为主要的收获有三个。首先， AWS 处于一个非常早期但快速增长的 AI 周期，需求超过供应，利润率仍然很强劲。其次，他们正在多条战线上进行创新，从芯片到 Bedrock， 再到像 Amazon Q 这样的应用程序。第三，他们愿意进行大规模投资来抓住这个机会。
但这些大规模投资意味着什么？
这意味着短期内自由现金流会受到压力。 Jesse 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。数据中心的资本需要花费，但在你真正能够投入服务器并开始赚钱之前需要两年。所以2026和2027年将是高 CapEx 年份。他对此非常乐观。一旦这些数据中心启动，你就可以在30多年内从中获利。服务器和网络设备在不到3年内就能收回成本。而大多数 AI 容量是通过5年或更长期的合同出租出去的，所以几年之后，自由现金流应该会非常强劲。
这听起来像是长期的看涨案例。
绝对是，当然也有风险，需求可能会放缓，竞争可能会加剧，技术可能会改变。但 AWS 现在拥有规模、技术深度和客户关系，以利用这个 AI 机遇。
最后一个快速问题，他们在整个平台上还发布了什么？
有很多东西。 Amazon Leo 卫星互联网服务即将启动， Amazon Q 他们的 AI 工作助手现在有自主代理功能， AWS Continuum 一个使用 AI 发现和修复代码漏洞的新服务，特别是考虑到企业现在关心的是什么。他们确实在这样做，这就是亚马逊的优势，他们不仅仅在单一业务上下注，他们在整个技术堆栈上下注。
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。如果您喜欢这一集，请订阅并分享。我是 Alex。下次财报见。 This script captures all the key financial highlights, strategic announcements, and important Q&A moments while maintaining an engaging, conversational tone between the two hosts. Both required Chinese language disclaimers are included naturally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podcast.